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7月22号为您现场直播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问好。两岸的年轻人最近不约而同的向领导人的画像与铜像泼墨与泼漆，引发了热烈的讨论。这两起事件有何本质上的不同，又分别反映出什么样的现象呢？而在另一方面，经历了连番的外交战与文攻武吓之后，两岸最近在美中贸易战的全球博弈格局下开展了新一轮的隔空对话。这些对话究竟释放出什么讯息？两岸关系在2018的下半年还将面临哪些挑战？危机中是否也将出现转机呢？海峡论坛今晚邀请两位来宾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不过在进入现场的讨论之前，我们先来看一则美国之音 VOA 卫视特别制作的川普时代的台湾外交电视专题，专访了台湾前副总统吕秀莲，还有前国防部的副部长林中斌，畅谈近来的美中台关系。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方正的采访报道。
蔡英文2016年5月就任总统的时候，台湾维系外交关系的国家有22个。当年年底，圣多美和普林西比首先与台湾断交，
因搁置争议共同开发。
2017年是巴拿马与中华民国保持外交关系最长的国家。
巴拿马共和国6月13日决定片面终止与我国的外交关系，并与北京当局建交。中华民国政府致表愤怒与遗憾。为维护国家的主权及尊严，我国决定自即日起终止与巴拿马共和国的外交关系。
最新的例子是2018年5月，多米尼加以及台湾邦交国中人口最多的布基纳法索先后宣布与中国建交。一个月时间内，两个国家断交的速度从无先例。目前台湾邦交国已经降至18个。
台湾跟萨瓦多都经历了，
大多是国际政治与经济舞台上角色不够突出的小国。台湾的外交格局呈现萎缩趋势。不过台湾的外交至少包括两个主要元素，名分外交的损失或许可以由实质外交来弥补。
当我去一个邦交国去访问，哪怕他人口很少啊，这个土地面积不大，我还是心怀感激，因为每一个邦交国其实有相当多的情分，不管几十年前建交，那人民本身呢都应该还蛮友善。
昨天也在巴拿马机场，
过去为了维护邦交国，我跟陈水扁总统都尽了很多的心力，可是很多因素其实就取决在北京，这就是我们很无奈的地方。所以我们更重要的，我个人会觉得更重要的就是实质外交。
所以你问我说，我们现有的这些邦交国，我们谢谢他们在这么大的国际压力跟中国的威逼下还愿意站在台湾身边，我们珍惜这些朋友。对于断交的朋友，我们会想办法建立所谓的非制式化的外交关系。我们现在看待外交是外交不等于邦交。比方说台湾跟美国我们没有邦交关系，可是全台湾或全世界不会有人告诉台湾说跟美国因为没有邦交关系所以那个不重要。错了，跟美国的外交关系反而是性命攸关的重要。我们跟日本没有邦交关系，可是我们跟日本的外交是非常的密切。所以中国尽量的去抹掉台湾所有的正式邦交国，台湾还是在。你就把我们通通弄光了，我们还是 survivor， 我们还是会存活下来。
6月初在台北闹市区西门町举办的一场集会上，包括前著名运动员纪政在内的参与者认为，中华台北既非地名也非国名。相比之下，美国制定的台湾关系法、台湾旅行法等都直接以台湾命名，所以他们希望以台湾的名义参加2020年东京奥运会。
你们知道我参加过奥运会对不对？
对。
你们知道我参加过几次吗？我参加过三次。
日本有台团体到现场表示支持。
他们也将向东京都议会陈情，希望以东道主的身份支持台湾证明。
我觉得我们跟日本是很有渊源的，那他我觉得真的很了不起的事情，他这么关心我们2020的东京奥运会能够以台湾的名字参加，那我是觉得说我们自己更需要努力，对，让别人来帮助了，对吧？哈，啊，我们更要帮助自己。
当天参与集会的人士中有相当一部分6月12日来到美国在台协会 AIT 的新馆前游行，馆内举行的是落成典礼。
我很高兴他美国国旗已经插上了，所以可准大使馆了。
高兴高兴，因为美国表示美国从不放弃台湾。
美国在台协会 AIT 成立于美国与台湾断交与中国建交后的1979年，专门处理美台双边关系。它不叫大使馆，但基本发挥了大使馆的功能。新的 AIT 大楼在奥巴马担任总统的2009年开工，历时9年，耗资2.5亿美元建成。
今天这场活动是美台关系中历史性的一刻，美国将持续我们长久以来对台湾的承诺。我们也很荣幸蔡总统、马前总统以及他们的资深官员参加今天的活动，这也显示出台湾政治光谱的各个党派数十年来都大力的支持美台关系。
台湾各界对川普当政以来美台关系的状况有非常正面的感受。
其实可以从众多的日前众多的法案啊，就像我刚刚说的，来官员来台湾这些访问，其实都可以看得出来，川普上任之后，相比起奥巴马时期，其实很明显的美台关系是越来越紧密，而且合作越来越好了。
在这2年左右的时间，川普政府跟台湾民选的政权互动的关系，应该是过去这40多年来最好的阶段。这个好不是来自于一通电话，或者来自于什么称呼友善，这个好是建立在两国之间的国家利益上。
川普总统周边聚集的对台湾比较友好的高层官员为数不少。
Yeah, Peter Navarro is a very hawkish critic of China. John Bolton has been a long-standing, very.
皮特·纳瓦罗对中国立场比较强硬。约翰·博尔顿长期以来对台湾有非常正面的看法，但是这一个小的群体并没有在真空中运作，他们需要跟国务院和国防部一起工作。
川普的用的官员里面，不管是 Randall Stryver， 或者是其他相关官员，甚至包含 Pompeo 现在的国务卿，我们都看到他们对于印太地区的了解。刚卸任的太平洋司令 Harris 等等，他们对台湾都有亲身的经验，所以因为在华府圈长久以来缺乏了了解台湾的官员，整个官僚体系其实是比较偏向中国，对台湾来讲反而是在 Tier 2，在第二阶来考虑思考，所以这样的状况下，用了这些实质了解的官员，当然在决策上会比较精准，会比较符合双方的需求。
川普总统2018年3月签署台湾旅行法以后，美台高层互访理论上已经没有障碍。
Just a few days ago, we were pleased.President Trump signed the Taiwan Travel Act.
我们很高兴几天前川普总统签署了台湾旅行法，我们心存感激。
此后，第一个到访的美国官员是负责亚太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黄之汉。
Taiwan can no longer be excluded unjustly.
台湾不能继续不公平地被隔离于国际论坛以外。台湾在公共卫生、人道援助、可持续发展等议题上，可以与世界分享经验。如果遇到障碍，不仅对台湾不公平，对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公平，对任何一个可能受益于台湾的个人都不公平。
蔡英文执政以后，中国对台湾国际空间打压的力度持续加大，跨国企业和航空公司被要求不得将台湾标注为国家，台湾甚至无法以观察员身份参与世界卫生组织大会。
实际上，是不是美国为我们争取到了国际的空间？那国际机构是不是让我们能够去参加会议？我们邦交国断掉是不是可以捡回来？还没有看到发生。
世界卫生组织拒绝台湾加入，不止违反医疗人权、医学伦理和正义原则，也是屈服于中国霸权，歧视并遗弃了台湾2300万人民。面对全球新兴疾病的威胁和大众健康的福祉。
In terms of policy changes, in terms of President Trump's,
从政策变化，从川普总统对一个中国政策的在意程度看，很快他还是回到了这个政策。跟从前的行政当局区别不大。
在新冠落成典礼上，美国在台协会 AIT 主席莫健重申了这个政策。
我在此可以表示的是，美国会持续遵循我们的美国的一中政策，也就是以美中三个联合公报和台湾关系法为基础的一中政策。我们认为这个一中政策呢，长期以来呢，为台海的这个和平与稳定做出很大的贡献。
川普总统的任期还有两年多，尽管波折不断，但从他目前在美国国内逐渐上升的支持率看，即使是民主党战略家中，也有人认为川普2020年具备连任成功的可能性。
因为到底川普说最重要，就当时讲的，就是 America First， 最主要是 Domestic America First， 所以那个是他竞选的目标、执政的目标。那这个大前提下面，他没有中国是不行的。所以如果没有中国的同意或没有中国的配合，他不可能对台湾做出一些戏剧化的动作。
哪怕是一个总统制的国家的总统，他要变化这个，事实上在华府要翻天覆地才有办法去变动这个东西。那有没有担忧？会，因为川普毕竟还是一个非典型的政治人物，他的决策跟说话的风格常常是 Twitter 先出来才看到新闻稿，所以我们不希望在 Twitter 上看到意外状况。好消息我们很高兴，那万一是坏消息呢？所以我们当然透过国会的朋友，透过我们的 lobby 合法的方式，稳固的去掌握所有的讯息，也希望清晰的让美国总统知道台湾在亚洲地区对美国的利益跟价值。
从大面上看，美台关系取得的实质性重大进展并不算太多，但长期以来双边关系更看重细节。以军事交流为例，目前美台在武器销售、军舰停靠、联合军演等议题上都展开了新的讨论。
当台湾的空军跟日本跟美国的空军在这个东北部的这个空域，我们的空中识别码是开通的，我们就是盟军，这个好才是真实的。因为这建立在区域的稳定、区域的和平、民主的价值，而保障了这个地方的繁荣。
这个美国国会有很多犹太的动作，有很多的犹太的决议，那么白宫也好像说可能会做对台军售的改变，主要是逐项检讨，不是一个 package。 至于实际上是不是真的卖了我们要的东西，还没看到啊。因为我们以前一直抱怨我们要买的你不给我，而且卖的这么贵啊，那个事情有没有实际上改变呢？还有待观察哦。那至于美国军舰真正带了到了台湾港口停了没有呢？还没发生。
As a sovereign state, United States has a right, to free port visits to its allies. So on paper, there's nothing that.
作为主权国家，美国有权利让军舰访问盟国港口。所以从纸面上看，美国当然可以这么做，但北京如何反应却需要观察。如果中国学会接受这种程序化、常态化的运作，那么为什么不这么做？ 如果中国的反应是惩罚台湾，或许美国或者台湾就不值得这么做。一个理想的世界应该是这样的。
Then it might not be worth for United States or Taiwan to do that. So again, that goes back to our ideal world. But we are certainly not.
我们显然没有生活在一个理想的世界。我想说，试试水应该不错。
台湾的对外关系从来也无法摆脱中国的影响乃至控制。只要谈及台湾，中国政府表达态度时的遣词造句相当一致，听起来的效果跟复读机差不多，常年如此。
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
中方的一贯坚持以一个中国原则，
但是严重违背了一个中国原则，
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避免涉台问题干扰破坏。
美国、中国和台湾三方关系的格局中，筹码这个词经常出现。如何做到身处大国之间还能够保持尊严、维护权益，是人们关注台湾国际生存与发展空间的焦点。
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不论是去年的联合国大会，或是今年，
不论是在经济层面还是军事方面或国际的局势，看起来都让我充分的感受到，台湾就是美国的筹码。
最重要的因素就看，北京跟华府的关系。当北京跟华府关系紧张的时候，台湾的筹码就升上来。那北京跟华府的关系水溶胶的，那就把台湾放弃在一边。那这是我们比较担心的。
And even trading with the murderers.
有一句谚语说，两只大象打架的时候，那草地一定遭殃。那草地上的动物呢？所以我觉得台湾应该要走出我们的第三条路，这是一个很明确的想法。小国无力对抗大国，但是小国呢可以用 soft power， 用 smart power 来展现它的立国的方法，然后呢可以居间调停，做一个世界和平最好的维护者。我觉得这是台湾应该而且必须选择的新的方向。
我必须要讲，大国之间的外交的竞合，一定是把就是像台湾或是这种关键位置的小国，包括过去在美国、俄罗斯之间的古巴，那相对于现在来讲的话，中国跟美国之间的台湾，那它当然会是一个角力的重点，所以它当然会被作为一个筹码。但是我们身为小国，如果能够聪明的运用大国之间的杠杆，为我们自己争取利益，这才是我觉得国际外交当中需要重视的事情。
历史上太多的小国都是在大国之间存活，甚至多到400年，像那现在克罗埃西亚的那个城叫 Dubrovnik， 当时400年其力不摇，不是靠军事啊，是靠外交跟商业，他跟那些敌对大国都号称属国。那个时候东面的奥斯曼帝国，他说我属国，北面的奥匈帝国我也属国，两个是打仗的，大家两个都很重视他，因为他是一个交换的地方，齐力400多年，超过汉朝、唐朝，还有很多这种例子。小国有它的生存之道的，我们台湾应该学呀。
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台湾的资金、技术、人才起到过关键性的促进作用。随着中国经济持续40年的快速增长，台湾的领先地位跟过去相比已经无法同日而语，但它仍然有自己的优势和魅力。
美国很希望说可以联合台湾，然后去防堵中国的这个霸权扩张，所以我希望说以后美台的关系可以持续的做一个加强，为我们共同的这个价值自由以及民主来去做共同的努力这样。
而在亚洲四个火药库，南北韩、东海、台湾海峡到南中国海，这四个火药库台湾就扮演了其中1/4的角色，也坐在非常重要枢纽的位置。再加上中国的不管它的北方东方战区的战机军舰经过 Okinawa 走到宫古海峡，往南走到巴士海峡或者台湾海峡上来，事实上它威胁到了不管是美国东北亚的利益、日本、韩国或者是关岛的驻军，那事实上在这里能够互相协助的朋友关系、盟邦关系的大概就是台湾。
台湾有它的强项，是我们的社会跟文化。 我遇到好多个太子党的土豪，他们喜欢台北，他没事就来这住。我问他们为什么，有一个人甚至跟我说，这还是个博士，还是一个太子党，说从宋朝以后只有台湾保留了温陵恭俭让。我说真的吗？他们很喜欢这里，生活的方式，交通便利，人又很善良，空气好。我们台湾强项不是军事啊，也不是经济，也不是外交，我们发挥我们的强项，变成一个催化剂，正面的催化中国大陆社会，改善他们的命，这对大家都好的一个发展。
美国之音记者方正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好的，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那么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您好。
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那么今晚呢，我们用另外一种方式在台北展开我们的演播。那么首先由我来介绍今晚在台北为大家请来的来宾。那么今晚呢，我们请到的是台湾智库咨询委员董立文董教授到节目当中。董教授好。
主持人、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
感谢董立文教授再次来到我们海峡论坛节目当中，继续请董立文我们介绍在华府的一节来宾。
好的，感谢博弈，欢迎董立文老师来到我们海峡论坛。而在美国之音位于华盛顿的演播室，今晚我们也很高兴的为您邀请到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关系的学者黄玉军先生。黄先生欢迎您。
董立文好，博弈董教授，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那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参与我们的讨论。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另外海峡论坛也在脸书还有 YouTube 上进行直播，我们的直播网址是 facebook.com/VOA China 以及 youtube.com/VOA China。 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脸书还有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我们都会尽量的将网友们的意见也纳入我们节目的讨论当中的。好的，湖南女孩董瑶琼在上海对习近平的画像泼墨，那么也有两名台独青年最近在对中正纪念堂内的蒋介石铜像泼漆，两岸的年轻人泼墨与泼漆反映出什么样的心态，他们的下场又有何不同呢？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董立文教授，请您谈一谈这个泼墨事件，习核心领导地位还有中共的造神运动在这起事件之后所面临的一些挑战。董教授，
墨是一个现实的事件，这个蒋介石的铜像被泼墨的事件这个两者的意义其实相差还蛮大的领导人的这个画像面或是雕像被泼墨被沾污其实在各国都很常见的事情，但是在中国大陆呢比较反常的现象是习近平被泼墨。
好的，因为我们跟这个台北之间的这个连线回收声音比较大，我们先那个演播室处理之后，我们再请董立文教授发表他对这个泼墨事件的一些看法。不过我们回到美国之音位于华盛顿演播室黄玉军先生，你怎么看这个在泼墨事件之后，台湾也出现了一个泼漆的事件，就是两名的这个台独青年进入这个中正纪念堂内，这个对蒋介石的铜像来进行泼洒红漆的一个动作，你怎么看这次的泼漆事件呢？
是这个，其实这一次的泼漆事件跟之前的泼漆事件其实都相同，就是它别于在北京这样子泼墨事件，是对于当代领导人中国大陆政治中的不满他们是对于历史事件的一些意见的表达但是我们必须要看，就是说我们现在有没有正视到之前那段历史的过去？那答案其实是有的。就是我们台湾现在不管是教科书啊，或者是各种这种这个不管是一些日子的一些纪念我们对于过去那一段台湾的历史已经有相当大的正视了。那我们现在来讨论一下蒋介石他代表的是什么呢？蒋介石代表的是那个时代的反共， 跟那个时代某种程度下维持了中华民国自己的一个 autonomy 自主，所以它某种程度上代表的是我们现在的过去的一种延伸。那我们做一个很小的结论，就是说这一次他们这个波七事件的这些年轻人，其实真真正正的不是在只是单一的对转型正义表达他们的意见，他们某种程度上是在做一种革命的运动。那至于他们革命想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我觉得是今天比较值得去思考的。我的观察点是，第一个哈，台湾现在不一定还是少数人啊，少数人能够认同他们这样用仇恨来面对啊今天这样的历史事件。第二个，我们必须要表达的是，我对于文化部的一些回应
是文化部是说，这是代表了台湾内部对于转型正义的急迫感，你怎么看？
这个急迫感就是我刚才讲的，为什么大多数人觉得不重要？因为第一个，台湾已经在转型正义的现在变成一个实质的民主的社会。那过去蒋介石那个历史事件，我们现在应该要用证实的用。客观的角度来观察它，而不是用一种好像是一种打破过去革命的一个情况的一种历史的角度，那这样子反而会造成现在社会的一些对立面，社会现在会更多的撕裂，我觉得这是我们比较不愿意看到的，这个是比较可惜的。转型正义应该单单的把它当成一个历史事件的，它回归到一个真实的这个展现上，让大家自己可以做一个评断。那我是觉得他这次的这个波红七的事件呢，第一个对他们自己想要表达的意见不好，人家会把他们有一些捉度的联想。第二个，在社会上也没有正当性，所以我们看到就是没有太多人能够支持他们这样子的作为。
好的，在跟台北演播室恢复连线之前，很快再一个问题请教您哦。有些人认为说，这次湖南女孩董瑶琼她泼习近平墨的时候，她是喊这个反独裁暴政。那么也因此，当然你也说这两个事件有很多的不同，一个是当代领导人，一个是过去的历史。但是也有人说，同样的反映出年轻人对于反威权专制，或是说反对造神运动的一种心态。你怎么看这样的一种解读呢？
当然不可避免不可讳言的是，在过去啊，蒋介石执政台湾的时候，他过去有很多的造神运动，他也是一个威权政体。但是台湾现在经过这么久的民主化之后，这威权政体基本上已经神话被戳破了。我觉得这个互相的一个比较比较有意思的是，此时此刻的中国大陆竟然有这样子的声音的出现啊。那我们觉得要可以观察的是，接下来的发展会不会变成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运动？那我们也要回头来看中国大陆走到今天的此时的习近平的领导，跟过去十年二十年比，在打破威权发展民主到底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我觉得才是这一次在北京发生这个泼墨事件，我们比较应该要来值得关注的。因为今天的台北，蒋介石的铜像被泼红漆，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台湾是一直在这个方面往前走的，那我们也希望能够中国大陆能够跟着台湾的脚步不断的往前。
好的，感谢玉军的分析，也顺着玉军的讲法呢，请教在台北的董立文教授，你怎么看接下来发展恐怕是更重要的？这个湖南女孩董瑶琼泼墨习近平的事件，会不会有所谓的蝴蝶效应，引发更大能量的一种运动哈？请您也跟我们分析一下，还有两件事情的比较，刚才还没有讲完，请您继续的跟我们分析，董教授。
网络对媒体是高度管控的，所以说说未来要发展这个普遍性的这个风潮这种运动，就可能性是非常低的因为这个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共非常清楚，所以说他控制的是个别个人团体，他是把它孤立化的，所以要互相串
是很困难的但是相对的中国内部的政治情势是高度紧张，这也可以感受得出来的。我觉得比较可能的情况是外部的压力 会促使这个中共内部政治的变化。其实我谈的就是这个中美的贸易战，这个是有可能会真正的动摇习近平的权力基础的。我们都知道，其实今年以来，这个中国大陆的股票股市已经掉了三成的，
是
人民币呢持续在贬值，中国的经济的成长率呢也持续的在降低哦。那如果这个中美的贸易战没有处理好的话，它会直接的造成中共内部质疑习近平的统治能力啊，所以说现在其实习近平的这个头号的这个经贸幕僚刘鹤
是
就受到了很多质疑，这些质疑包括说对美中贸易战的这个误判，以及无法收拾后果，所以说再这样发展下去，如果美中贸易战真的打得火热，中国的经济真的遭受到重大的这个挫折，那么我相信对习近平的这个统治的权威会形成致命性的打击。
好的，感谢董立文教授的分析，把时间交给台北的博弈。博弈，
好的，那在访问来宾之前，我要先跟工程人员讲一下，就是我们目前可以从台北各个机器里面听到自己的声音啊，请帮我们调整一下，包括 Polycom。首先想请教在台北的董立文教授，就是目前我们看到，就是刚刚我们除了谈到这个董瑶琼泼墨事件之外呢，也注意到先前在江苏有这个老兵集结的现况，这个也是在大陆很罕见的。那一直有传言说是这个很多人开始不满这个太子党这个集权过剩了，开始他这个挖洞啊，穿小鞋啊，您觉得是不是？这些迹象已经可以开始端倪了。
我刚刚强调过，有人泼墨，有人出来抗议，都很正常。反常的地方是，这些视频、这些画面竟然可以在中国大陆的网站上面流传，这个就反常了。所以说，我从我的角度来看，现在中国大陆内部的这些不满的对习近平不满意的这种行动或是声音呢，其实是来自于中共体制内有人故意纵容就对了。这里面也包括过去这一段时间中共的官方的媒体竟然把习近平的全部这个消音被低调了等等，所以这个都是反映出中共的这个内部，包括他们的学术界，包括他大学，讲白一点，就是对习近平一人集权，定于一尊，的这种做法高度不满。但是我还是必须强调，这些都不足以动摇习近平的权力基础。习近平的权力基础呢，其实有一个观察的指标，就是说习近平的他所兼任的这个职位里面，包括各小组的小组长的位置，各个委员会的主任的位置，有没有哪几个是被拿掉了？有被拿掉了，那我们就可以下半言说，习近平的权力被动摇了。在没有被拿掉之前，他只能表现出是一种中国大陆内部中共体制内的确有这种声音，表达出对习近平的不满，也衬托出习近平的权力并不是100%的控制的。那未来我还是强调，对习近平最重要的、最可能动摇习近平权力基础的，还是中美贸易战。
是好的，谢谢董立文教授。回到华府，我们想请教黄玉军博士，就是关于这个泼漆的事件啊。当然在台湾已经有很多次了，但是这一次的泼漆事件好像并没有在台湾激起很大的这种舆论的这种反响啊。那么是不是其实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说有一些人像刚刚你说的，还是想抱着革命的心态来除可能他们认为是过去的威权，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们不断这样做，也只是在消耗这些所剩不多的能量。你的看法？
不，这样第一个哈，这个他们的心态啊是比较除了在转型正义上，他们认为他们要达成他们的目的之外，他们的心理上，我认为比较多的是希望打破中华民国的体制，然后重新建立一个新的一个国家。
嗯，
那这样子的一个心声呢，在台湾当然有人支持，但毕竟是少数。那我再一次强调，就是说他这样子的诉求在民主多元的国家里面当然也是被允许的，但他的手段是让我们觉得啊比较令人质疑的。他第一个，他啊这样子的做法已经是违法，第二个，他的做法也会引起其他的台湾社会的一些族群的不舒服啊，甚至一些挑起一些仇恨。所以我会认为说，台湾走到今天啊，民主发展不易，然后民进党二次执政，我们台湾是不是能够一起啊，大家努力的往前啊，发展社会的多元、社会的经济的繁荣，以及社会更高层次的一个和谐。所以我们不是希望未来呢不要再有这样子的波七的事件，而是如果他想要诉求的是他认为转型正义做的不够，那有什么他这个相对真正的诉求可以提出来，在公共上作为讨论，他也可以到行政部门去提出他的想法，而不是用这种仇恨的方式，用这种其实只是啊泄愤的方式去造成他，甚至他想要达到的目的也没有办法达到。但我必须要再一次强调，我认为他这样子的想法只会在台湾引起更大的纷争，而且他这样的想法在台湾目前也是没有正当性的。
好的，我们就立刻来接听电话。我们首先接听河北张先生您的电话。河北的张先生您好，请讲。
啊，你好，我认为泼墨泼漆我都是反对的，因为它是不符合民主国家的一种正常的诉求。但是台湾的泼漆处理这个罚了钱，大陆这个我认为他这个问题很严重。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新党主席俞牧明随着连任访问以后，称赞习近平是伟大那个大海航行的伟大舵手。我想起了文革中大海航行靠舵手，人家当时给毛主席画像弄坏了的，不小心有枪毙的。六四的时候他也有判无期徒刑的。我想这个女孩的怎么处理是要很忧虑。谢谢你们。
好的，感谢河南的河北的张先生。我们再接一位河南的李先生。河南的李先生，你在我们线上了，李先生请讲。
你好，
你好，
主持人好，嘉宾好。我想说一下，就是这个泼墨，他的两个就是说是像台湾和大陆吧，就是其实我觉得这个中国大陆这个就是。习近平啊，他我觉得他没有搞那么太多的那个个人崇拜，
嗯，
我就感觉不到。然后完了就是，台湾的那个泼那个蒋介石的像，我觉得我也挺能理解他，因为蒋介石当时以前，其实蒋介石我从我对他的那种认识或者是认识倾向吧，我觉得他比较信奉共产主义，要不然他以前早就用那个特种部队来对付。
好的，感谢河南李先生发表你的个人看法。再接一位山西的傅先生，山西的傅先生，请说。
我觉得吧，这个泼这个习近平，你现在没有太大的那个民意基础，何况泼他的人都是一些利益集团子的人，受损失的人，不代表最底层的老百姓。
嗯，好的。
但是我就觉得那个台湾人泼蒋介石，这不就没道理了。没有蒋介石，你台湾就跟海南是一个鸟样的。
嗯，好的，
以后你们就会成为天朝的低端人口，闹不好。
好，感谢山西的福先生。我们也有很多的网友在 YouTube 上面给我们留言啊。这位张凡，名为张凡的网友，他说两起被泼的对象都是独裁的强权领导人，但是董姚琼的被精神病，还有台湾的泼漆青年的遭遇却是不同的。还点到，这也体现出专制政体和宪政民主体制的根本差别。希望未来两岸的制度差异会不断的减少，那么大陆民众也能够享有同样的民主自由的权利。这是张凡的看法。另外，杜三元这位网友他说，董姚琼泼墨之后就被消失了，民主和专制是天差 地别。好的，听完了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还有网友们的留言，我想请上半场时间也有限了，就请两位来宾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一个上半场的一个结论啊。先请在台北的董立文董老师。
刚才有很多网友用专制跟民主来比较这个事情的过程跟后果，其实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正确的一种比较。里面有个重点哦，就是说在台湾那些泼漆蒋中正的人已经被惩罚了，但是那两个人他可以正常的去诉说他自己的主张，在中国大陆泼墨习近平的人董姚琼，我们到现在没有听到他一个说法那从媒体看到是说刚才网友说的叫做被神经病这个就是两岸重大的差异所在。
好的，感谢董老师。还有一些网友也有留言改变，这位网友他说，像蒋介石头像泼漆没有道理，没有蒋先生撤退台湾，现在的宝岛早就变成烂岛了，如今的香港是明显的案例。另外还有一位乔先生他说，中国人对于习近平泼墨还有台湾人对蒋介石泼漆，从法律层面来看也有不同的处理，台湾是正常的言论自由，只是以破坏公务罪来处置，那么中国政府对于泼墨者则是以危害国家安全来对待，这是两岸政府态度的一个根本不同。就请黄玉金先生也跟我们上半场简单的总结一下。
我想蒋介石的铜像被泼漆因为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事件那已经是发生过非常多次的事件这也反映出台湾社会的一些在转型正义上的一些或许不足还有人希望更多的期待但我们是希望呢，虽然台湾呢的人呢有这样子的发生的权利，但以后不要再发生。那同样的，看到中国大陆呢，我们也希望未来能听到中国大陆人民更多对于他们政府的一些想法。
好的，感谢玉君。那么有关于泼墨习近平还有泼漆蒋介石的相关讨论，我们到这里先暂时的告一段落。接下来我们要把焦点转向两岸关系。台湾总统蔡英文执政两年多来呢，两岸关系经历了连番的外交战与文攻武吓之后，最近在美中贸易战的全球博弈格局之下呢，双方似乎开展了新一轮的所谓隔空对话，包括了习近平对连战的讲话其实讲给台湾人听的，以及陆委会主委陈明通他日前访美所发表的演讲，究竟释放出什么讯息呢？两岸关系在2018的下半年又将面临哪些挑战？危机中是否也将出现转机呢？我想先请在台北的董立文教授跟从这个中共内部的一些最新的情况来分析两岸关系下半年所可能面临的一些变数，包括我们据传知道这个北戴河的会议好像要登场，习近平可能面临一些老人帮的压力和鹰派的压力，刚才你也有提到了，他究竟接下来这个两岸关系2018下半年是会缓处台湾问题，还是反而对台湾问题上增加压力呢？董立文董老师，
我觉得两岸关系的转机永远存在，随时存在，只不过是在领导人的一念之间。其实从今年以来，我们可以看到，在四月份的时候，习近平跟印度的这个总理莫迪见面，缓和中印关系。五月份，中共的这个总理李克强到日本去访问，这个是七年多以来中共高官第一次到日本访问，象征的中日关系的缓和。我相信这个是北京需要的因为过去五年以来，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中国大陆周边的形势一直在紧张，一直在恶化，一路从黄海、北韩问题、东海、中日之间的划界问题，乃至于台海以及南海的升温，包括太平洋的这个中印方面的这个对峙，对不起，印度洋。所以如果中国要和平的崛起，它的确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的环境。那现在北韩情势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北韩跟美国的关系正常化的可能性正在升高，中美贸易战正在开打，而且眼看着可能越来越激烈。在这个时候， 更和缓的国际周边环境对中国是有利的，对习近平的执政是有利的。从这个角度看，我会认为两岸关系和缓的机会的确是存在的，存在于习近平的一念之间，
领导人的一念之间。董立文教授，感谢您。那么回到华盛顿现场请教玉军了，这个刚才我们一直不断提到一个关键词，就是美中贸易战。在这个美中贸易战这种两强博弈的格局之下呢，加上两艘的美国海军军舰又穿越台海，紧张的态势之下呢，好像两岸领导人似乎希望进行隔空对话，包括了习近平舰连战释放出一些讯息。那蔡英文也派这个陈明通陆委会主委到华盛顿来访问，当然你也在现场听了他的演讲，想要释放一些讯息，但是这个机遇好像能不能把握我们都还不知道，但是变数就一个一个接着来，包括了蔡英文他下个月八月份就要出访巴拉圭，那他过境美国的地点和这个美国接待他的规格是不是会进一步刺激北京，可能就会成为一个变数了。跟我们看看这个蔡英文的八月份过境美国会不会是一个两岸关系的重要变数呢？
对，很可惜，事实上我没有去 CSIS， 我当天在国会啊，我在国会啊，我觉得这样子哈，因为我们要先从习近平舰连战说起。所以当有人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当初有这样的会面，就是习近平在那个时候他觉得他必须要释放一些意见啊，他的想法给台湾。那他的想法其实很简单，就是他希望未来的台海是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啊。那所以陈明通这一次到美国来之后呢，他应该是在传统基金会，他应该是要释放这个讯息给中国大陆，但我觉得比较可惜的是，我看到的是它有点像是它的 message 是给美方跟台湾国内多于中国大陆。
嗯哼，
那因为事实上你看不到有任何的新意，就是如果它这样子的这个 content 可以中国大陆可以接受的话，中国大陆早就接受了，它只是把一些之前讲的东西重新再重申一遍，用比较这个友善的词汇讲出来。好，那我们现在来看未来年底的两岸的问题，有一种可能是中国大陆会降温，但是不会去实质的提升两岸关系的一个这个内涵，就是他可能不再用一些打压的方式，就是断交啊，或者是一些军事的一些手段啊，但他也不会跟民进党政府有一些更深的来往，他也在看年底的选情。那最后我来讲这个蔡英文总统八月份要过境，竟然大家都说台湾是一张牌。我这次到美国国会跟很多这个当地的一些议员啊助理聊天，那只有每个人都同样讲一句话，就他们也不知道川普在想什么，他们开玩笑说川普可能也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情况下，这张牌他有攻击的打法也有防守的打法。那攻击的打法当然就是说提高蔡总统在台湾旅行法 过案之后的一些访问的规格，那也有一种可能是他把它降低的规格啊，这两种打法它都取决于在美中贸易那时美国需要台湾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那最后
川普的一念之间就对了，
我觉得虽然在一念之间，但是有迹可循了。好，那最后我来做一个我自己的预判啊，我认为蔡总统在这一次八月底的访问呢，规格上来说，应该在行政部门上不会有太大的突破，但是会不会有跟之前一样，有一些国会的议员啊，在蔡总统过境的时候表达他们对台湾的支持？我觉得这是或许他未来啊，他过境的时候我们会观察的指标。那这一些支持，这一些人，他跟川普政府的之间的关系，那就是我们另外一个可以观察的层面。
好的，感谢玉军，也把时间交给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来请教我们现场的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谢谢东尼。那么首先想请教在台北的董立文教授，就是想先请教在目前的两岸关系当中，您觉得目前两岸未来在这个军事方面上的对峙会不会是强度更越来越高？那么此外，在美国他一直宣称要这个自由航行，甚至也这个军舰也经过这个台湾海峡这边，未来是不是还是会继续做，然后乃至于常态化？
OK， 好，谈到台海的这个军事问题的话呢，有两个前提要必须先澄清哦。第一个，不存在的两岸的所谓的军事对峙、军事对抗或军事较劲，从头到尾是 中共对台湾的军事武吓、军事霸凌，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个未来，台海的这个军事安全形势会跟美国的态度有直接的，而且是明显的关系。简单的说，据我所知，因为美国政府呢，尤其是川普政府，在台海跟在南海呢，已经定了一条策略，叫做针锋相对，这个以牙还牙。简单的说，在南海，只要中共多在任何一个岛屿多布置多扩岛礁多建军备，那么美国就会在相应的地方也增加对这个周边国家的军售，或是多增加这个军事基地多扩增军事基地或是多维促成这个周边国家的这种共同的军事行动。那一样未来在台海了，我觉得也会有这种趋势也就是说，如果中共的军队在台海的动作越多，那么未来美方的在台海的军事行动也会跟着增多。所以如果要问美国的航空母舰会不会穿越台湾海峡，这个决定权是在北京。北京如果只要在台海它的军事行动逐步升高的话，那么就一定会促成美国有相应的连锁反应。谢谢。
好的，谢谢董立文教授。那么回到华府，我们想请教一下黄玉军博士，就是您觉得目前在台湾年底选举当中，因为这个蔡英文总统，我们看到他的言论越来越往这个深绿方面倾斜了。那么您觉得这个在至少是年底的选举当中之前，那么蔡总统对于中方的言论是不是更挑衅的味道会更加的浓厚？那么北京又应该要如何的因应？他们能不能了解这是一种选举语言？
当然在我觉得在大概一个礼拜之前哈，确实民进党政府对于中国的一些态度是比较强硬，但我觉得从民进党党代表大会之后，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氛围有稍微在旋转。比方说我们可以看到蔡英文总统在日前中国大陆用中国大陆这样的称谓来提到中国，那我们也看到陈明通主委虽然大陆不满意，但是我们如果用台湾岛内的名义来看，他这次在传统精英会的发言也是非常的充满的善意。所以在目前看起来，我不是太担心说民进党政府在这个年底的选举会用深绿的这样子的一些这个言论来做选举。那我们用台湾的这个岛内的民意来看，为什么柯文哲他现在民意支持度会这么高？他就是走于一条别于国民党传统，但是又不跟中国对抗的一条道路。我觉得这或许是未来我们在思考的一个方向。但是我想回答主持人您的问题，如果我的判断跟观察是错误的，就是蔡英文总统跟民进党在年底的选举，他使用的是这种深绿的这种比较激抗的选举策略的话，我觉得此时此刻的中国大陆会非常的被绑手绑脚的，但是他又不得不的在回应民进党政府。那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不排除他在不管是两岸上或是美中上会台湾问题磨出一些我们不可预判的摩擦哈。那这样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是觉得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中国大陆北京政府他无论如何是不会去包容，也不会接受民进党政府任何比较亲润台独的言论。所以我们认为此时虽然我很乐观不会发生，但是如果发生了，那我觉得未来两岸的动荡，甚至美中台都会有一种新的一些动荡的发生。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Tony。
好的，我们最近的确看到美中台关系有很多新的一些发展哦。那么2018也进入了七月份了，想借由今天海峡论坛节目的最后的时间，请来宾我们展望一下这2018下半年的两岸关系究竟是会更好还是更坏。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董立文老师，我们看到陈明通在华盛顿是提出了所谓的三不，也就是不设政治前提，不拘形式，也不限地点的情况之下呢，希望能够促成两岸之间的一个交流和对话，来增加这个风险的管控，这是他的说法。你认为接下来两岸领导人以各种不同的形式进行沟通的这个可能性究竟有多大？2018下半年两岸关系究竟是会更好还是更坏？转机多还是危机多呢？董老师，
我相信没有理由更坏。我非常赞成刚才黄教授所说的话。因为蔡英文总统不可能也不会采取所谓的挑衅的或是被声律绑架，这些都不可能的。事实上最近蔡总统在跟三三会的大企业家见面的时候强调，过去两年来他的两岸政策就是维持现状，不挑衅，不屈服，没有改变过，是稳定的。那最近其实我们就看到有比较良好的讯息出现，包括这个习近平跟连战的谈话里面，我们有看到习近平第一次亲口说两岸的人民要相互尊重，相互尊重彼此的这个政治制度、生活方式。那陈明通主委在这个华府的这个讲话，其实劈头就说了以前民进党从来没讲过的事情，就是两岸分治以后，然后两岸的历史连结，其实双方在可能的范围内都在向对方递橄榄枝。那当然该说的话还是要说，就是说我们都知道习近平他一定会讲反台独，陈明通这里台湾这边我们一定会讲中华主权2300万人决定自己的前途，但是这个并不妨碍双方的沟通跟这个理解，所以我还是抱持着乐观的心态。
好的，黄玉军先生，
我想我们现在如果要展望2018年的年底的话，我们必须要看年初。我觉得2018年在两岸关系上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分水岭，这分水岭就是在台湾许多人可以说是第一次把支持台独跟仇中画出了一个界限，就是台湾出现的第一次，有一些人他或许认为台湾跟中国大陆之间呢是不同的国家，但是他们开始不会因此而讨厌中国大陆，但他们对中国大陆也是非常友善的。那我们用这样子的角度来看，就代表什么？就代表说很多年轻人他因为出生在中华民国，他成长的背景，他认为中国大陆是一个不同的地方是很正常的，但就连如此，他们对中国大陆也是有好感的，他们对中国大陆也是有一些期待的。所以在上半年这样的一个分水岭出现之后，我们相信下半年一定会有希望有更好的一些发展，至少在台湾这边，不管是蔡英文政府的执政下，他不断的释出善意，跟民众相扑后界，想要到大陆不管是就业啊、念书啊，那我们也希望习近平主席这次跟连战主席见完面之后，他也重申了他的善意，跟这个希望不要用武力的重申这样子的期待之后呢，两岸能够找到一个新的空间，然后也希望这个北京当局能够跟民进党政府也会开启一些对话。所以我判断是两岸下半年应该不会有一些比较不好的冲突。
谢
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的讨论跟分析，也谢谢透过中广新闻网来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谢谢大家。
好的，我们感谢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还有台湾智库的咨询委员董立文老师在台北演播室参加我们的节目。当然也要感谢这个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国际关系学者黄玉军先生参加今晚的海峡论坛讨论，感谢三位。好的，那么来宾和网友们发表是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来不及观看或参与今晚讨论的听众和观众呢，您可以收看海峡论坛在脸书和 YouTube 上的视频，并给我们留言提供建议。我们的网址是 facebook.com/VOA China 以及 YouTube.com/ VOA China。好的，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讨论话题是习家军急于护主，定于一尊泄露高层裂痕，请您准时收看。当然也别忘记每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和您再会了。玉君，谢谢您来，谢谢谢谢，非常谢谢，感谢您今天哦，这个从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个